各位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求上帝带领我们来读他的话。在这里是约翰开始给七间教会的第一间以弗所教会来写信。约翰所写的这七封信啊，非常的完美一致，有着相同的结构，一般呢都是先问安或称呼，其次是基督自称，第三是基督的赞赏，第四是基督的责备，第五是基督的警告，第六是基督的勉励，第七是基督的应许。除了老底家教会外，基督在每一间教会都找到值得赞赏的地方。在七间教会中，其中五个教会在某些事上受责备，另有两间教会特别得到上帝的称赞，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有人呢说，这七间教会就是历史上教会发展的七个阶段，这实在是凭思义解经，因为在这七间教会中所出现的状况，今天仍然在教会中有，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处在教会的某一种教会的阶段，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正确解释启示录的原则。我们要知道，这些信确实是写给当时的教会的。我们呢首先来看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一封信。以弗所是整个亚细亚行省诸城中的第一城，因为呢它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位于该斯特河河口，西临爱琴海，东边呢是本都加拉太亚细亚，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半岛。这个地方是商业和经济的中心，从爱琴海而来的客人商人从这里登岸，而罗马在这个地区的里程计算也是以它作为起点，所以呢它被称为亚洲第一城，而且呢它也得到了自由城的地位，也就是它可以保有自己原有的法律规条。罗马巡抚到小亚细亚行省视察的时候都会从这个港口登岸。作为一个人文荟萃、商业鼎盛的亚细亚城市，以弗所城呢拥有自己的戴安娜，也就是亚迪米神庙。这一个神庙呢，尽管有着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它管着狩猎和繁殖，有很多不能生孩子的也到这里来献祭。这神庙是占地9000多平方米，有127根柱子，每根柱子直径就达到2米，而高达到20米，其中一些有精美的雕刻为装饰。这神庙呢被列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同时呢在以弗所呢也给罗马的皇帝建了一座神庙。在公元90年代左右有香火鼎盛的窦米提安皇帝神庙。这个神庙的建立也使以弗所地位一时极其鼎盛。我们也看到保罗呢在这里也有很多的服侍，他甚至在这里停留了3年之久，也特别的把福音传开。那么过了40年之后，到了 二代基督徒成长起来之后，我们就看见以弗所教会啊，它的光景已经大不如前，也受到上帝严厉的责备啊，也是给我们的这样的提醒。而这一位责备以弗所教会的基督，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七星的意思当然也是教会的一个象征，金灯台也是教会的象征。为什么在这里感觉是有重复？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七星代表着天上教会的象征，而金灯台代表着教会在地上的象征这表明耶稣所说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呢，教会不是在罗马皇帝手中，而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他也以此啊，来提醒这一间教会要向上帝来尽忠和特别的尽责。我们呢也看见主耶稣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恶人，也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也为着主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也就是这一间教会啊，他们有特别的对福音和真理的热忱，他们呢也愿意举行各样的教会的活动，他们呢也为此而不倦乏，不断地来做着各种各样的服事。然而呢，有一件事主要责备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这一间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在这里，什么叫起初的爱呢？从《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知道这间教会在50年代是勇敢做见证的教会。不单保罗无所畏惧地传讲神国的事，而那些初信主的人也破釜沉舟地放弃他们过去所行的巫术，并且更进一步以公开烧书的方式见证他们的改变。所以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也成为这间教会的一个记号。这样的记号表明他们对主那样一种单纯的信和爱，也表明他们被主的爱充满之后，对神那样一种无保留的爱的回应。这一切借着他们的真正内在的心被点燃，表明他们有那样一种单纯的美好的向着神的爱。但是今天他们呢有了各样的活动，有了各样的教会的运动，但是呢却丢掉了对主耶稣那样一种纯粹的单纯的爱。因此主耶稣特别来责备他们。在这里啊，唐崇荣牧师解读的时候就特别提醒说啊，一个基督徒可能在知识上会越来越老练，在行为上也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在爱心上未必有刚信主的时候就像那一个初恋那样的那么纯粹没有私心的感情，有时候我们是欠缺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种起初的爱，而不断的要回到那样一种爱的单纯、爱的纯粹和对神的单纯的信靠。因为呢主都知道这一切，所以这样的一个提醒哈，对我们还是非常要紧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不少人在信仰生活中慢慢的就丢掉了为主做见证的心智，也丢掉了对主的那样一种火热。不少时候我们承担着外在的工作，但是呢却没有内在甘心乐意的爱和火热。这实在是需要被提醒。一个妻子可能对丈夫非常忠心，也忠心的养育儿女，在与丈夫有关的事上也很勤勉， 但是她可能就唯独不爱她的丈夫。单凭着责任感，她也可以表现出忠心。因此我们也要反省说，我们可能常常崇拜读经，但是未必有对神的那样一种火热的渴慕和内在的爱，那样一种纯粹的对神的信靠与向往。这样的一种提醒对我们都是蛮宝贵的。那面对这样的状况，主耶稣提醒他们要悔改，也就是要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然后呢行起初所行的事，否则呢神就要这个把他们灯台挪走。当然主耶稣也称赞他们恨恶尼格拉伊党人的行为，也是主所恨恶的。尼格拉伊党人他们教训的特色就是向异教世界妥协，脚踏两只船。对活在以弗所城中的基督徒来说，从周围环境而来的压力恐怕不会小于当初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因为豆米田神庙和亚地米神庙所牵扯的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包括了政治效忠和经济财富的多个方面。因此在至死忠心和全然放弃这两个极端之间，妥协可能就成了两全其美的选择。很多人呢可能就一方面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向世界妥协，另一方面信仰上又愿意借着耶稣得永生，这样的一种在世界而属世界又想属基督，显然是脚踏两只船的行为。所以呢这种尼格拉伊党人是借着这样的教训来使教会要跟世界妥协。所以以弗所教会毕竟在真理上装备很多，也能够来看出这教训的可怕之处也就是它具有反律主义的特点，所以呢他们能够来抵挡和批判。而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不只是对以弗所教会啊，也是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间教会都有的提醒。我们呢不能让世界成为我们的偶像，也不能够来脚踏两只船，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回到那起初对神的单纯火热的爱，并使这爱火永远熊熊的来燃烧。我们也知道上帝设立教会做金灯台是要借着圣洁公义荣耀的祭司的服饰来为着上帝做荣美的见证，并借着爱火的点燃去把另外那些处在冷漠自私黑暗中的心都给点着。因此这一批人应该靠着神做得胜者，也会得到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在这个方面没有捷径可走，一个基督徒也是应该成为战士，也是成为一个有着爱而为主做见证的真理和爱的使者。所以透过这一段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是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呢也确实是在真理上装备很深厚，但是呢他们却忽略了对为主见证和为主大发爱心这样的回应以至于受到主的责备。那教会呢接到信之后也应该是非常受震动但是整个以弗所城后来慢慢的就港口淤积后来在公元600年有一次大的疏通之后也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最后以弗所城呢就成了一座废城，也渐渐的被挪走了而今天我们也看见以弗所教会 也已经在以弗所一带不存在了，这也是提醒我们说起初的爱何等不容易守住只能求主的灵动工，让我们守住那起初的爱，并能够对主有永远的火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就求你来恩待教会和每一位都能够有起初的爱，回到那单纯和火热的爱，也能够为你做荣美的见证，并能够来知道你带领掌管教会的一切，同时你百姓都能向你有交战。愿你动工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